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所读的圣经大家已经读了好多好多次了啊，凡是圣诞节一定大概都会读一次。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已经接受，没有异议，也没有人评论，也没有人反对。假如这个故事的情节发生在今天你跟我的家里面，你跟我会怎么样？一定是不高兴不快乐，怎么未婚先孕呢？怎么还没有娶过来你就有怀孕了呢？怎么又有天使啦，又有异梦啦？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家庭来说，大概是不太容易明白而接受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圣经记载，这个家庭属于上帝的，几代又几代，几代又几代，谁又生谁，那么生到最后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假如诸位愿意的话，可以在网络上追踪您的祖先啊，几代又几代，姓余的几代又几代，所以到最后一代就是成吉思汗，姓余的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不太相信哦，我也不相信，不过你可以去追究追究。那几代又几代下来又怎么样呢？所以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成立家庭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前途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生儿育女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教会在11年前知道家庭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施工部，叫做家庭施工部，一晃就11年。这11年来我们的同工尽了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在座中间有很多人受过家庭施工部的安排，得到了婚姻爱人或者是亲情关系的帮助和造就。当然有的得到美好的祝福，有的家庭还是摇摇晃晃。我们的家庭施工部不只是在本堂，现在已经到别州别教会去做服事了，只不过我们本堂的人不太清楚不知道。甚至我们今年也到了马来西亚，用这个家庭施工的方式来帮助马来西亚的小教会。属天属神的家呢，有美好的眷属，有美好属神的眷属，就可以带来所谓虔诚的后代，或者是锦绣家世。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家在原文里面就是住处或者是家人。以弗所书2:19，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旅，是与神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自己为房角石，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跟我属神的人，有神同在的人，就称为神的家。那神的教会是属神的，是神的家。那你跟我的家是不是属神的？假如你跟我的家是属神的，你的家人是属神的，那么我们的家也是神的家。神的家有什么重要性呢？待会我们继续来思想啊。希伯来书3:1，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识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摩西怎么样在神的全家境中呢？摩西在所整个属于上帝的民族里面，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犹太人境中，所以神的全家其实就是所有属神的犹太人还有希伯来人。但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谁是他的家呢？我们。我们若是能够用胆量还有心智坚持的来信靠神，属于神的人，你跟我就是他的家了。所以家可以说是一个住处，可以说是属于某某者的家，比如说鱼家、黄家、马家、牛家等等，各种动物的家，只要你属于他的，你就是他的家。所以神的家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当年日脚，你们也可以知道神的家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这句话是很清楚地指出来，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神是怎么样治理这个家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吗？若是有神同在，神住在里头的，无论是建筑物，无论是人，那个就是他的家了。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住在谁的中间，那个神所住的地方就是家，神的家。我在他们中间来往，神不只是要住在那边，神有自由，他在那里 来往，也就是说做事。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小题，不过大家知道我只能够分享一个小题。第一个小题呢，就是属神眷属锦绣家室。若是夫妻两个是属神的，那么他的家室是光荣的，是锦绣家室，不然的话是暗淡无光，叫人感叹。第二小题呢，是有神居中，共享天妻。若是神在这个家庭里面，那么这个家人呢，就是生活的很，英文叫做 relax。其实 relax 这一句话不是说不做工哈，就是一个很平安、很喜乐的内涵的人生。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属神眷属锦绣家室，它的因素是什么呢？它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妻子敬虔，第二呢是丈夫为义。 Oikos 是住在家里面的人，他是妻子敬虔，丈夫为义。约瑟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他是一个义人。然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看见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童女，主耶稣基督是个义人，玛利亚是敬虔的童女，所以他们两位组织了一个属神的家。刚才所读的圣经就在这里了，第十九节说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那么什么叫做义人呢？这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其实约瑟可以把他拉出来用石头打死他，公告所有的村里面的长老，我这位女子许配给我，她呢未婚先孕，所以把她杀了。他没有想要这样做，他想要暗暗把她休了，叫他可以快活的过度其他的日子。所以一个义人呢，他就是为着别人的好处来着想， 更何况这是他的未婚妻呢？我不明白为什么，约瑟，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怀孕，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怀孕会来到我的耳朵里面，我不明白。所以他想要怎么办，正在想要怎么办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说为什么。当他还没有知道原因之前呢，他是要做良善的事。所以圣经里面什么叫做公义呢？ Nikaios， Nikaios 就是公平的、公义的、正直的、公正的、义的，还有呢为善的，还有呢这个是理所当然必须做的就去做，这个叫做义。 Nikaios 在所有圣经里面的含义是这样。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呢，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一个义人，他能够维护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约瑟被拣选呢？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被拣选这义人有什么目标和目的呢？因为他可以遵行维护神的旨意，不然的话神的旨意在约瑟的身上就断掉了，主耶稣基督就不能出生了。所以义人能够维护遵行神的旨意。谁是义人呢？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是义人。百夫长哥林流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敬畏神。然后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圣灵在他的身上，等等等等。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神的心。凡是敬畏神的人，他可以算是可以做事，做出神要他做的好事义事，所以呢他可以称为义人。用图解来说呢，义人是生活有善事，心中有上帝。假如你走路走路看见香蕉皮呢，我们要做一点善事，对吗？特别是老人家很多的地方，你看见香蕉皮要怎么办呢？再多丢一个，好看嘛，因为布置好看。还是说把它收起来啊，没有地方收怎么办呢？放在口袋里面嘛。很多人到公园走路，美国人是非常非常好的哈，狗大便了就用手去收了。没有啊，你们不是拉狗吗？拉狗到公园里面，你的狗要做主人嘛，所以它到处大便。那狗主人呢非常好，用一个纸袋用手就把那个大便收起来绑好，又放在哪里呢？放在口袋里。义人义行好事，所以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各个地方，对别人为别人做一点点好事就是义行。那在家里面更何况是要如此。太太忙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再加添她什么工作，而是要减少她的工作。你老公忙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多麻烦他一点，而是减轻他的烦恼。这就是所谓义人应该行的。他心中有上帝，上帝是好的，上帝是爱的，所以心中有上帝的人自然有上帝的 DNA， 能够在生活中行善做好事。智慧人的行善，行善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还有呢，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义人的舌头乃是膏营，义人的口教养多人。人靠恶行不能够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义人引到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我们看看约瑟，他是一个艺人，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出名的木匠，他的儿女也因为他的艺行受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都是以及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岂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约瑟他不只是一个木匠，我相信这么多人认识他，称赞以这样一个有恩言的年轻人跟约瑟这个爸爸放在一起，他们心里面就知道，应该知道说约瑟是好人，约瑟是义人。所以这个讲话很有恩言的人跟约瑟是他的父亲配在一起是可以的，所以他岂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约瑟在普通生活里面应该是常常为别人做很多好事啊，比如说买一个门送一个门，或者是说门坏了做维修免费收工价。比如说我们去吃饭啊，我们的老板他说哎，多给你一条虾，大家都心里面高兴，是不是啊？不是啊，两条才高兴吗？那个老板出来多给你一个蛋卷，哎，谢谢谢谢，这个是叫人家高兴的好事吧，对不对？我们应该常常做这种令人家欢心的好事，而不是令人家痛苦悲哀的坏事。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世界没有义人，没有行善的，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三章十节是大家很熟悉的，没有义人，连一个没有。为什么呢？没有寻求神的，还有呢，没有行善的。诗篇十四篇第一节，一万人说没有神，所以没有神的人呢，就是没有办法行善，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呢？圣经这样问，他说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没有寻求神的，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界上实在实在没有。圣经没有说世界上很少很少，而是说没有，没有一个人行善的。任何一个人行善都含着恶，任何一个人做善事总是含着恶。哎呀，我把这个香蕉皮试起来，不知道那个 CCTV 没有拍到， CCTV 拍到以后呢，那个报馆可以帮我宣传一下，哦，某某牧师在路上试了一大堆香蕉皮。我们在邻舍走路的时候拿一个胶带，当然我们那一区呢，比较教育低一点，很多人丢罐子啊，丢垃圾啊，所以呢一面走的时候一面收垃圾，最好教会的执事们看见啊，看见说余牧师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对吗？我们做好事总是有点恶在里头，很多好事含着恶的成分，所以连一个都没有不是很少，一人一个都没有。但是圣经却鼓励我们要追求成为义人，特别作为丈夫的，你将要成为别人的爸爸，你将要成为别人的岳父，你将要成为别人的祖父，你将要成为别人的曾祖父，甚至曾曾祖父。以后人家说这一代是从那一代下来的，而那一代是某某人，所以这个家族呢，就是锦绣家史。犹大希律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圣经很喜欢说他是谁的后人，他是谁的后代，希望我们的后代愿意把我们摆在他们的上一代。 让他们让人知道说，原来你是他的后代。彼得后书说呢，这个义人罗德啊，为做恶人的隐形而忧伤。这个义人呢，天天忧伤，他看见别人作恶，他就天天忧伤。约瑟作为一个丈夫的模范，做义人，对儿女敬虔影响很大。希望在座的弟兄们，做一点好事吧。无论什么好事都没关系，有人看见，没人看见都没关系，但是上帝是看见的。那么做一点点，一年一点点，两年一点点，慢慢慢慢慢，你就成为一个义人了。那么对你的儿女是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得到奥运金牌奖的运动员啊 ，Elliot Lauder， 他是苏格兰人，他的爸爸是宣教士，他在中国到长大到五六岁的时候回英国上大学。在上大学期间，他的运动天才被显示出来，特别是跑步。1924年呢，在法国有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那么他被派去参与，但是是礼拜天，他就不参加了。那么不参加很可惜，他的队长说：“你就跑400米吧，100米你没有机会，因为是礼拜天，你不要跑。”你要做礼拜，他就训练400米，就跑金牌，同时得到200米的铜牌，等等等等。他出名以后呢，他又回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当然一面宣教，一面还是做他的职业。刚好是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整个大地是很痛苦的。这位很有名可以不必回中国的 leader， 他就回去了。那么在潍坊那个地方做了很多很多好事，救了很多很多人。他的太太为了儿女的缘故就回到所谓加拿大去了。他最后43岁那一年，因为缺乏营养，因为劳苦而生病而死了。他的后代，假如你愿意，你到网上面去查他的后代，他的后代一个一个都以他的父亲为荣，同时因为他父亲的这个义行呢，鼓励了他的后代继续成为虔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有一个锦绣家室，希望作为父亲的，作为丈夫的，是一个义人，常常做义行，努力把不义的事情除掉啊。那么我们今天来思考，玛利亚是敬虔的童女。玛利亚为什么是一个敬虔的童女呢？天使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了。蒙大恩的女子，有主和你同在了。凡是有神的事情，或者神同在的事情，为神而做，想要神成就事情的事情，都是叫做虔诚，或者是叫做敬虔。尤塞贝亚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有神的成分，有神的同在。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神的成分？还有呢，有没有神同在呢？假如是的话，就是敬虔。所以一个敬虔的妻子，也就是说，她的生活里面，无论做什么、想什么，都希望为神，都希望有神的恩典、神的荣耀，或者是神的事情可以成就。玛利亚是敬虔的童女，有圣灵临到她身上， 至高的能力应庇他，他可以完成神的旨意。一个敬虔的妻子，上帝委托她，跟她的丈夫一样，可以去完成神的旨意。那今天作为丈夫，作为妻子的，神的旨意在我们家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对我们将来的子子孙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同时我们能够去实行和维护吗？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处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说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位玛利亚心中有神，一切愿意为神成就，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呢？有很多很多恶的意念，不能够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愿意让神在我的心里面，让神存在在我生命中，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父，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Little 这个 Lady Little 他的儿女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怎么有能力不愿意逃离这个集中营？当中国跟日本跟英国有一些交换战俘的时候，他们把 Little 摆在第一名，他可以交换回到英国，但是他不要，他把他的那个名分让别人去得到，所以让别人能够离开集中营。他怎么会有这种力量？所以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他才会有那种力量。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有可能去成就神圣的事，而不必那么太大的顾念到自己的苦痛等等，最后他却是被折磨而死了。敬虔的真正的意思呢，是敬虔的事就是有神的事，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那不法不服不敬虔的犯罪不圣洁的，或者是恋世俗的杀父母的人而设立的。那么敬虔是什么呢？只要弃绝那些世俗和老夫荒谬的传说，却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大家很喜欢运动，那是非常好，但是有一个运动是更好的，就是做敬虔事情的运动，常常为上帝，常常想到上帝，为他做事，这样的一个操练，在今生和来生都是有益处的啊。圣经很多，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净的道理。圣经是完全属神的，为神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是叫做敬虔的。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你们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却要追求公义、敬虔、性爱、忍耐和温柔。我们要作为一个妻子去追求有神同在的事情，为神而做的事情。假如儿女们要做什么事，我们的思考里面，我们的意念里面，马上能够想到说，儿子啊，女儿啊，你做这个事能够荣耀神吗？儿子啊，女儿啊，你做这件事情能够让神的名得到什么吗？能够为神的国成就什么吗？作为一个母亲的，跟儿女很亲近，当儿子女儿要做什么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很快就想说，儿子啊，女儿啊， 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属神的事，有什么属神的成分吗？能够为神的国度将来成就什么吗？能吗？不能就不要做，能尽量去做，还不知道鼓励去想，好让我们的儿女等等读书也好，找职业也好，找伴侣也好，要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思考在里头。那作为一个妻子呢，希望我们是如此的敬虔。有很多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当然相信神的人呢，总而言之都会比较走路比较慢一点啊，说话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呢性情也比较没有那么暴躁，是吗？所以呢你看到那些穿袍子的，走路慢一点的，身上拿着什么经典的，大家都是有敬虔的外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有实质，同时要立志为基督的缘故呢度敬虔的日子。神的神人已经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上帝已经把敬虔属于神的有神的生命成分赐给我们，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追求品德，中国人努力想要追求的品德，忍耐呀、等等啊，但是呢还要加上敬虔，就是为神着想的意思。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当他的刚愎话。上帝将要审判不敬虔的事，也就是说不属于神的事情，特别是从神的家起手，原因是因为神的家人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为神，什么是神的荣耀。若是我们还没有做的话，那当然上帝要审判我们。接下来两段这段大经文呢，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虽然这一段经文并非指寻求配偶婚姻的主要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也是很清楚的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也就是说有神的没神的，为神的不为神的，寻求神的不寻求神的，是不能相配的，是很难相配的。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因为诸位在教会那么久，大家都讲过读过也背过，黑暗与光明怎么能够相配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若是你的子女还没有结婚，希望你留意这件事情，光明与黑暗是不能相配的，我们的子女会过着一个不是最快乐的生活，也不会过着一个最有锦绣的未来。这是作为神的仆人要提醒的，自己也要提醒大家的，我们的家人的婚姻的未来要为神的缘故而做。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若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常常做暧昧的事，你怎么办呢？心里就像罗德一样忧伤痛苦吗？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面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那么作为一个敬虔的妻子，作为一个敬虔的妈妈，我们要怎么办呢？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作为一个敬虔的家庭，作为太太，我们真的要很努力。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沾呢？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在那信实造化之主。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家里面丈夫是唯一的，太太是敬虔的。最后讲一个故事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在印度有一位女教师，名叫尼亚娜。尼亚娜从小就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做什么病呢？中文叫做腿拉综合症。腿拉综合症就是不能控制的动作，还有不能控制的声音。这个老师呢，从小啊，这个小孩子，他常常打自己，然后常常嘴里面说，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所以老师校长都以为他在作乱。所以有一次在大会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不想留在家里面去参加大会。校长就说，后面有人在作怪，是谁呢？请他出来。这小女孩就出来了，一面出来一面叉叉叉，一面打自己。那个校长就说，哦，原来你患了腿拉综合症。校长就应允说，我们的学校不会开除这样的一个学生。所以他长大以后呢，他就得到了所谓科学硕士学位，教育学学士学位。他到处寻求做老师，但是每一次 interview 的时候都在那边叉叉叉叉叉。所以 interview 的人说，你这样的病怎么能够做老师呢？所以 interview 好多好多年都不成功做老师。他回到自己的母校应征5次也没有，最后一次大家给他了，原因是因为政府要求你的学校里面要借收平民的贫民窟里面的那些孩童做学生，你不能够只收那些有车的有房子的那些人的儿女做学生。所以有一班呢，叫做最坏的一班，他的名字 9F 就是 fail 了，绝对 fail 了。这些学生不到一年都会被开除，所以就把这个班派给他。可以想象这一班的学生对他多么的欺负他，学他的样子，不听他的话，迟到等等等等。这位老师呢，用尽他的心思，想尽办法来教育这些小孩。当要父母来见老师的时候，这班上的学生没有的家长没有一个来。后来他就自己去见他的家长，都是穷人，没有时间，在市场上卖菜，或者是在工厂里面做事。而这些小孩呢，一回家就是帮忙父母，哪里有时间做功课？然后很累很累，所以早上也爬不起来，就睡觉。我们知道坏学生不是不能够教得好的，而是没有想要教坏学生的老师，才会造成更多的坏学生。而这个老师，他知道这班学生是可以教得好。25年以后，这些学生呢，全部个个成才，在印度是一个传奇人物。Nyanamato 啊，传奇人物。为什么我提他呢？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天主教徒。没有人接纳他，他的妈妈接纳他，他的妈妈帮助他，所以他成为传奇人物。
所以弟兄姐妹们，敬虔的妻子是很重要的，敬虔的母亲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这个分享能够帮助大家，为着自己的家庭的前远将来来着想和努力。有一本书是王明道先生写的，出版是1930多年，他用月色的故事 来劝导他的基督徒们。他说，当你要选择配偶的时候，第一，婚姻配偶只能在教会里面选，这个当然就很难了，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不结婚的吗？但是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王明道先生的话不是圣经，是他个人的意见，我们可以参考。第二呢，婚姻理当由敬虔侍奉神的尊长做主，由老成的人负责选择，即年轻人若发现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理当告诉长者或父母，请他们详细选择，这样也可以避免爱情的蒙蔽。这句话要到青虫那边去说，青虫说废话，这个是什么时代还要你老人家来选？你懂我们吗？ 你懂我们吗？还要你老人家父亲母亲来同意？你晓得我们吗？你认识我们吗？第三，婚姻的结合当有一个敬畏神并有见识的人做媒介。第四呢，婚姻的事必须寻求神的指引和成全。第五，婚姻也当注重对方的爱心和德行。这只是供大家参考，可以去找这本书来读，《终身大事八篇》里面讲着八篇终身大事。若是你的子孙还没有结婚，希望你念了以后可以得到一点亮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是你创建了整个宇宙万有，你在其中放下了规律程序，让规律程序成就你的美意，让你的美意成就造福了你所创造的人类。我们今天身为一个被创造的人，俯伏在你面前，我们不只是看见自己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需要，不只是看见我们的家庭、家人的问题和需要，扩大到我们的家族，扩大到我们参与的团体和教会。哦，上帝，我们更看见今天整个世界，在地球来说已经是太多的损坏损伤，在气候来说，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动物逐渐逐渐的绝迹。父上帝，这一切的创造的规律和程序已经被你所创造的人类所破坏，我们这一般不敬虔的人，不守规矩的人，不按你的道而活的人，父上帝，你将要进行审判，审判总有一天会来到。父上帝，我们就想向你求恩，帮助我们，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求一个义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好让最低限度在我们个人的人生里面没有那么快被毁坏，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也没有那么早就被羞辱。父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好让我们乐意注重生活的物资好处以外，我们更是要注重这些物质的好处怎么样影响我们，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家人，更是怎么样影响我们下一代又下一代又下一代。父啊，求你怜悯，好让我们对婚姻家庭的看法不只是我们今天要生谁，我们明天要住哪里，
我们到底要娶怎么样的，嫁怎么样的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誉，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宝，父啊，求你怜悯，让我们看我们的家庭，看我们的婚姻，能够从你所创造的那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因为你这一切有永远的旨意，永远的计划。帮助我们念了你的道，近前的真理，就晓得你的心意是什么。谢谢天父，让我们这一月能够继续来思考所谓婚姻家庭亲子关系。天父，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学到你要我们学到的真理。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